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愿望》这一本书。《历代愿望》是最好的讲述耶稣生平的书籍。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历代愿望》的第十章《旷野的人生》。在学习之前，我们一同先来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您帮助我们，求您能够让我们通过施洗约翰的人生，能够看到主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让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你的能力才能够生出新的模样来。主，我们也能够知道，只有像施洗约翰一样在旷野过克己牺牲的生活，才能作为时代的改革者，才能够与福音的简朴的特征相符合，才能够为你所用，也能够在身心灵上得到很好的预备。主啊，请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真正的省察自己，让我们从心里面，主啊，能够受你的引导，被圣灵所充满。主啊，让我们今天学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实际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进入这美好的真理当中，这样的感恩带到实在不配，奉耶稣圣名求，阿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本章围绕着旷野的人生为主题，向我们讲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施洗约翰的出生，然后是施洗约翰的预备，最后呢讲述了施洗约翰的传道。这三个方面都是围绕着旷野的人生来展开的，所以旷野的人生也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针对于施洗约翰的出生来说，旷野的人生就是在旷野一般非常荒芜的，所象征的人的能力无法去做什么的时候，上帝的能力让他做成了。就像施洗约翰的出生一样，当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没办法生出小孩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却做成了这样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在旷野的发生，从旷野发出来的见证。虽然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都年老了，也不能够生育了，他们也靠自己实在是生不出孩子来了，但是上帝的能力和应许使他得到了施洗约翰。这就是在旷野当中发出的一种声音，向我们表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我们本身不能做任何善事，但是借着上帝的能力可以成全在每一个顺服和相信的人身上。这就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旷野的人生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施洗约翰在旷野当中30年的预备期，这才是旷野人生的重点的内容。施洗约翰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是怎样在旷野当中使自己在灵智体三方面得到健全的发展和预备的？他是怎么受训练的？他是怎么受教育的？他是怎么来预备自己为主做工的？ 这就是旷野人生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从旷野所发出的一种声音，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为上帝所使用的献身于上帝的这样的人生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旷野人生第三个方面的含义，就是司徒约翰从旷野出来开始传道的工作，向着当时的世界，向着当时的教会所发出的一种悔改的呼召。在当时的教会处在混乱当中，在人处在醉生梦死的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司徒约翰却发出来让人悔改迎接弥赛亚到来的这样的呼召，这实在是一种旷野的声音，就是当时的时代，当时的教会正处在像旷野一样的这种荒凉黑暗的景象当中的时候，司徒约翰向当时的教会和时代带来的希望发出的声音，这就是旷野人生的第三个方面的含义。这以上呢就讲述了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大纲结构。这一章围绕着旷野的人生分为三个大的部分，这一章呢总共有46个段落，其中第一部分是1到12段，讲到了司徒约翰的出生。第二个部分是13段到30段，讲到了司徒约翰的预备。第三个部分是31段到46段，讲到了司徒约翰的传道。第一个部分1到12段，通过司徒约翰的出生向我们讲述了旷野的人生的第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在旷野般荒芜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靠着人没办法做什么的时候，上帝的能力让司徒约翰出生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通过司徒约翰的预备向我们讲述上帝所使用的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第三个部分通过司徒约翰的传道向我们讲述了就是在教会像旷野一样荒芜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当人心被罪恶所充满的时候，那么上帝通过司徒约翰向当时的世代指出一线希望，指出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在哪里。这就是这三个部分的大纲的结构。其中第二个部分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3段到17段是第一个层次，向我们讲述了司徒约翰在旷野是怎么训练他的体力的，是体力方面的训练的表现。这对我们现时代来说体现的就是饮食改良亮光的重要性。第二个层次是18段到24段，讲述了司徒约翰在旷野是怎么受到智力上的教育的，这一方面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现时代真教育的意义以及乡村生活亮光的重要性。第三个层次是25段到30段，讲述了司徒约翰在灵力方面的状况以及他是如何使他的灵性得到发展的，这些呢都是对我们 有着非常实际的教训和意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每一部分的重点的内容。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当中的重点内容，就是第五段和第六段。第五段这里面讲述撒迦利亚很知道亚伯拉罕因信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在年老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儿子，但这年迈的祭司一想到血肉肢体的软弱，竟忘记了上帝必能成全他所应许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往往想到我们血肉肢体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感受到现在像旷野一样荒芜了，我们真的无法成就什么呢？不可能成就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靠自己实在是感受到非常的荒凉，非常的凄凉，就是这样的感受。这就是当时撒迦利亚他无法相信上帝所传达的信息的这个原因。那么第六段向我们讲到一个伟大的属灵真理，这真理是我们难以学习而易于忘记的。我们本身不能做任何善事，但是我们所不能做的却借着上帝的能力成全在每一个顺服和相信的人身上。所以通过施洗约翰的出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上帝的救赎之道。就像施洗约翰的父亲，他看到自己软弱的肉体的时候，他看不到希望，就在这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那么上帝的能力却成就了。这也就是什么呢？通过施洗约翰的出生向我们发声上帝向我们所说明的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能力，我们时刻要信赖上帝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属灵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因信而称义。这就是第六段最后向我们所讲到的，从前是因着信才得到所应许的儿子，但如今也是因着信才能产生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得到行义的能力。这也就是因信上帝话语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得以称义的这样的经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的重点内容。首先看到13段到17段，施洗约翰他是如何来预备自己的体力方面的经验的。因为施洗约翰呢，他要完成上帝所交托给他的工作，所以他就必须要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而且他如果要在属灵上有圣灵与他同在的话，那么他的身体必须是圣洁的，是圣灵居住的殿，所以他的体格必须是健全的，他必须要克服自己的私欲和情欲，他才能够克服自己一切的能力，他才能够屹立在人间，不为环境所动摇，就像旷野里的岩石和山林一般。所以我们所说的体力方面的训练是指什么呢？就是要有健全的体格，要克服食欲和情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培养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灵力这两方面的基础。 我们智力的基础、灵力的基础，这些能力的来源当然是来自于圣灵。但是如果这个血肉的肢体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受过训练，没有能克服食欲和情欲的这样的能力、这样的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被圣灵很好的运行和带领，没有办法呢发挥圣灵带领之下的智力和灵力的效用。所以这是司徒约翰他要做训练的、做准备的第一个方面。所以这个十四段是一个关键的内容。十五段也讲述了，因为在当时司徒约翰的时代，那个时代是贪爱钱财、喜好奢华炫耀的这样一个时代，肉体的享乐、宴会和醉酒造成了身体的疾病和衰弱，麻痹了属灵的理解力，减低了对罪的警觉性。所以司徒约翰来呢，要做一个改革者，以他洁净的生活、简朴的服装来斥责那时代的奢侈和放纵。所以司徒约翰呢，他的克服食欲和情欲，他的克己牺牲的生活，他的简朴的服装、洁净的生活，对当时的时代也是一个改革。所以这就是他如此行的原因，这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再来看16段，讲到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在儿童和青年时期，人的品格是最容易受影响的，自制的能力必须在这个时候养成。所以尤其是在12岁之前的儿童时代，所养成的习惯比较任何的天分更能决定人生的成败。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撒的种子将会获得今生和来生的收获，所以将来的好坏是由这个时候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司徒约翰他必须要过这样的生活，要在他的体格上、在他的体力的训练上一定要符合上帝的旨意。17段呢就讲述了，就这样呢，司徒约翰为基督的第一次降临预备了道路。那么这也就是司徒约翰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知道，不是说司徒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才为基督预备了道路，而是从司徒约翰他本身的生活、从他本身的受的训练上，是重视为基督的降临预备道路的。而我们现今正是处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也要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预备道路，那我们也要像司徒约翰这样受到训练，要节制我们的食欲和情欲，要做时代的改革者。所以这是我们现今呢应该从中去学习的。这里说，这个17段说到，凡敬畏上帝而愿意达到完全圣洁的人，必须学习节制和自制的教训，食欲和情感必须服从更高理智的约束。这一种自我训练乃是我们的培养心智的力量和属灵的见识所必不可少的，能使我们明白并实行圣经中的神圣真理。为了这个缘故，在预备迎接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工作中，节制是自然有它的地位的。我们再来看18段到24段，就是司徒约翰在治理上是怎么受教育的。18段就讲到按情理说， 司洗汉应该是受教育做祭司的，应该是上拉比的学校，在那里受训练的。但是那样的训练反而会使他不能胜任他的工作，所以上帝没有呼召他到神学教师那里去，而是呼召他到旷野去，在那里可以认识大自然和大自然的上帝。十九段讲到，司洗约翰住在一个幽静的地带，在那里有荒山、野谷和岩穴，受到严格的训练。这样的环境让他过的是一种简朴克己的生活，养成的是一种简朴克己的习惯，这是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这对他呢，得胜试探也是很有利的。而且他不为世俗的喧嚣所烦扰，可以在这里研究自然，寻求启示和从天而来的教训。他那敬畏上帝的双亲常把天使所说的话讲给他听。从幼年时起，他父母常以他的使命来提醒他，而他也就接受了这种神圣的委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住在旷野当中，司洗约翰他是如何受到治理方面的教育的呢？就是他更有机会去研究自然，通过自然界可以认识上帝的作为，认识上帝的品格，也寻求启示，从天使而来的教训，以及在敬畏上帝的父母面前学习圣经的话语，并且他的父母时刻以他的使命来提醒他。这都是司洗约翰受治理方面训练和教育的这些方法，通过自然界，通过圣经，通过天使和圣灵的引导。这些都是什么呢？我们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在我们自身的学习成长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有着非常好的启发和意义。二十段就讲述了司洗约翰呢，他从诞生的时候开始，就是被献作一个拿细尔人，他就开始立约要归主的，因为拿细尔人就是归主的人，所以说呢，从一开始就带着献身于上帝的这样的心智。所以这一点呢，在受教育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从一开始就立下了这样的志向，要为主献上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穿的、吃的、喝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受的训练，才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所以说呢，约翰呢，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喝的是山间的清泉。这个蝗虫是指一种蝗虫豆，而不是那种昆虫，所以他吃的是一种代表健康改良的简单的也有营养价值的饮食。所以这对我们现今来说，明白健康改良的亮光是多么的重要，并且我们像司洗约翰一样能够过乡村生活，在山间去学习主的话语，去研究上帝在自然界的作为，然后在安静当中祈祷和默想，能够更好的与天使和圣灵交往。这就是我们学习认识上帝非常好的这样的环境和机会。除此之外，二十一段也讲到，司洗约翰呢，他也经常出去与人来往，他时刻的留意社会的动态，从幽居之地，细察时事的变迁， 靠着圣灵的启迪研究世人的品性，他也借着默想和祈祷武装自己的心灵，这一切都是让他能够更好的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将天上的信息送达到人心当中。所以这也就是四学汉呢，他智力上受教育的一些方法，这些综合起来才能够构成他完成自己的使命所不可或缺的，是非常好的方法。22段就讲到了他住在旷野也会遭遇试探，所以呢他受到的试探也训练了他，使他能够更加的警觉，更加的去依靠主。所以他的属灵的见解是清晰的，他已经培养了品格上的力量和决断，并且时时刻刻靠来圣灵的帮助，就能够发掘撒旦的进行和有抵抗撒旦的力量。23段就讲到在旷野里，这个旷野成了他的学校和他的圣所，他生活在这个摩押的山岗所在的旷野那里，所以他看到远处摩押的山岗，他就看到什么呢？上帝以大能束腰，用力量安定诸山的这样的应许。他也时刻的看到旷野当中阴郁可怕的自然环境，那么他就想到了当时以色列教会的状况。但是呢，在这旷野之上却有着光明美丽的穹苍，也有着上帝立约的彩虹，所以这些呢都让他学习到，虽然教会当时是荒凉是凄惨的，但是在这败坏之上也照耀着所应许弥赛亚为王的荣光，在上帝震怒的云中也将有他立约的慈悲之虹出现。24段呢就讲述他看到寂静的夜晚天上的众星，他就看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当他看到晨曦的光芒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圣经所说的上帝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当他看到正午辉煌的阳光的时候，他就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所以他通过自然界，通过圣经，通过旷野生活的这些实际的训练，他所受到的试探，以及他细察时事的变迁，留意社会的动态，以及他从一开始就立志献身给主，这些都是他智力上得到教育的这些方法。我们再来看25段到30段，这里讲述了司洗约翰在先知的书卷当中，他看到了要来的弥赛亚的荣耀，并且在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将来弥赛亚光荣的意象，他既见了王的荣美，就忘记了自己，所以他看到了上帝荣美的品格，他就忘记了自己，他看到自己在主面前是无能的。这27段呢就讲述了这个内容，说他见了圣洁的威仪，就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是不配的，这样呢他就可以出去做天上的使者，他不惧怕世人，因为他已经看见了那圣者。也就是他时时刻刻感受到他必须要依靠这位荣美的君王，他不能够靠来自己做什么。所以当人有了这种认识的时候，人才能够在主面前真正谦卑下来为主所用。28段讲述了司洗约翰呢，他虽然还不完全明白弥赛亚之国的性质， 但是呢，他希望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这是他所希望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弥赛亚来了，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才能解决这一切的问题。29段就讲到，当时犹太人都处在一种自满、醉生梦死的罪恶之中，所以他渴望唤醒他们过更圣洁的生活。那么他的目的，他的使命的目的，就是要将他们从罪梦当中唤醒过来，并且因他们的极大的罪恶而站立。所以司学汉呢，他要做这样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从罪恶当中唤醒过来，为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的。30段就讲到，上帝并不差遣这使者以哄骗来安慰罪人，他没有传达什么平安的消息来安抚未承受的人，使之有生命的安全感，而是呢，将他们的罪恶指出来，并谴责他们的罪恶，使人降卑在尘土当中，那么以便呢，上帝的手将悔罪者提拔起来。这就是什么呢？是约翰，他认识到了救主的荣美，就看到了自己的不配，所以他时刻的依靠主，他也似乎看到了弥赛亚要来要做成的工作，所以他最大的希望呢，就是要唤醒民众从罪恶当中，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也正是他将来传道要去做成的工作。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31段到46段司学汉传道这一部分的重点的内容。31段就讲到，当时司学汉开始工作的时候，全国正处于激昂不满、近于革命的状态中，因为当时罗马巡抚的暴政和苛捐杂税非常的繁重，并且他们坚决要推行异教的信条和风俗，所以就激起了叛乱。所以这一切呢，都使国人痛恨罗马的心越发的加剧，并积极的要挣脱罗马的权势。32段就说，在这种扰攘不安的气氛之中，忽然从旷野发出来一种声音，就是一种带着惊奇并且也带着严肃又蛮有希望的声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众人在这样一种扰攘不安当中，极力地想摆脱罗马的政权，痛恨罗马的时候，那么却有了这样一种新奇的力量，就感动了众人的心。所以人们就看到马上弥赛亚就要降临了，真的要来打破罗马对他们的枷锁。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就都带着这样的感动来到约旦河里，来见司学汉，听他讲道，并且受他的洗，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司学汉他的穿着、他的外表，使他们就想到了古代的先知先见，这和以利亚很相似，所以他们呢就更加坚信了司学汉呢，他要来要做成很大的工作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司学汉来了，他是本着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痛斥国家的腐败，谴责流行的罪恶，他的言语是清楚尖锐，令人折服的，所以许多人相信他是先知里的一位然后呢，全国就沸腾起来了。33段就讲到，司学汉呢宣布弥赛亚的降临，并劝告众人悔改，因为司学汉呢，他这样做也正是在做成上帝所差派他的工作， 并且他借着洗礼，也就是从罪恶里面得以洁净的表号，宣布说那些自称为上帝显明的人已经为罪恶所玷污，而且他们的心灵和生活若不洁净，就要在弥赛亚的国里无份了。所以这个时候，各色各等的人为要参加他所宣告即将建立的国，就履行了司洗汉所提出的条件，就是因悔改而领受了洗礼。这就是34段。35段讲述了许多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表示呢要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司洗汉的洗礼。但是司洗汉呢被圣灵感动，知道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对罪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的动机不过是带着自私的目的。他们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希望以先知朋友的资格可以得到那将要来自王的后代，并且也为了巩固他们在民间的势力。所以司洗汉就厉声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悔改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毒蛇的种类。这个毒蛇代表的就是撒旦，就是撒旦的种，就是撒旦的种子，撒旦的后裔。这里讲述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真心悔改的心，他们心里面想的是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直系的子孙，他们以为他们就有权利来承受上帝国度的这样的应许，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上帝所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有真正悔改的心，将上帝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38段呢就讲述了，对凡心上写着上帝律法的人，上帝的恩眷是确实可靠的，因为他们与他是合一的，但是犹太人已经与上帝隔绝了，所以他们自诩自己比别人好，他们看不起那些外邦人，他们认为那些外邦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子孙，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就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趾高气扬，他们的心思因犯罪变成黑暗，并因上帝过去曾给他们这么大的恩典就原谅自己的罪。但是司洗汉在此就警戒他们。40段就讲到司洗汉指出他们的骄傲、自私和残酷，显明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对民众这种可怕的祸害，哪里还算是公义而顺命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比他们自以为还不如的那些外邦人更坏，因为他们领受了那么大的亮光却没有悔改。所以司洗汉说，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并不一定要靠犹太人来成全他的旨意，如今他也能呼召别人来为他服务，正如他从前呼召亚伯拉罕从外邦人中间出来一般。即或这些外邦人的心现在似乎像旷野里的石头一样毫无生气，但是上帝的灵能给他们活力去实行他的旨意，并承受他的应许。所以这就是司洗汉讲话的意义。41段就讲到司洗汉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上帝的审判即将就要临到，对那些 真心悔改的人，那么就是一种祝福，对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就是一种审判，就是一种刑罚。因为一棵树的价值不在乎它的名称，而在乎它的果实。上帝，在上帝看来，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根据我们的品格和生活来决定的，并不是单单以口头的这样的价值来说明，也不是以外在的这样的名称来说明的。所以就这样呢，在施洗约翰深入人心的谴责之下，他的听众服罪了。42段就说，他们来到他面前，向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就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他又警告税吏，勿行不义，兵丁不可强施暴力。他说，凡成为基督国里一份子的人，必须显出信心和悔改的品据。他们在生活上必须显出仁慈、诚实和忠义的美德。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跟从基督的人必须有的具体的表现，也证明圣灵改换人性的能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能够看出正义、怜悯和爱上帝的美德。所以这正是什么呢？是约翰当时所传的信息。44段呢，就讲述了是约翰说，在他以后来的比他更大，要用圣灵与火给他们施洗。这个圣灵与火，也就是代表洁净上帝子民罪孽的这样的记号，也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那些真心因着是约翰的信息而悔改的人，那些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进一步领受圣灵，圣灵加在他们身上，就会焚烧他们里面的罪的渣滓和污秽，让他们得以洁净，让他们在主面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显出圣灵的能力来。这就是施洗约翰在旷野所发出来的人声，这就是他的传道的内容，这也是他的使命，为救主的到来预备好了道路。45段讲到，在施洗约翰的日子，基督即将出来做上帝品格的显示者，只要有他在世人中间，世人的罪自然就会显露出来，他们唯有愿意从罪恶里得蒙洗净，才能与他相交，唯有信心的人才能存留在他的面前。这就是这一章我们所学习的重点的内容。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深入到每一个要点当中，理解相关的圣洁的话语，也能够结合当时的这些教训来看到我们现今教会的需要，人心的需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让我们从中能够做出选择，进行改革，让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能够为基督的到来预备道路，预备自己。这一讲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